好，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提摩太后书，我们会先读几段比较重要的章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请。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受舍。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儿啊，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过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军兵。
同一章的十五节。
你当自己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不但如此，
你一直在基督耶稣里尽显度日的，也要受逼迫。
第三章的第十六到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最后我们读第十章第七和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宝贵的提摩太后书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恩，让我们看见，在保罗年老，当他人生走到最终的时候，他所说出的话是何等的激励我们。主啊，愿意这本书激励我们，跟忠心的跟随主，好像基督的精兵，不让世上的事缠绕着我们。主啊，让我们专心讨主的喜悦，奔着普天的道路，主让我们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让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与我存留。主啊，求你今天把在这本书里说的话重新的再说在我们心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提摩太后书是一本不长的书，只有十章，不过里面有许多很好的教训，很多的金句。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说到做基督的精兵，这是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做基督的精兵，和做怎么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基督的精兵说到我们现在是打着属灵的征战，那工人是说到服侍主的人，工人。所以这本书是特别对于愿意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一个极重要的书。 这本书它的宗旨是让我们看见，在保罗晚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在教会里，这本书是写给提摩太的个人的书信。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都是写给，前面的都是写给教会的，后面在根据圣经里安排的书信是写给个人的，就是最后的三本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还有之前还有一本建议书信，也是编排在后面，叫做腓立门书。这四本书是特别写给个人。那提摩太后书，特别是写的年代，那个时候是教会，有难处出现。难处就是，有了，这个人偏离了真道，导致在教会里有许多人离弃真道，教会里有许多人，教会里也有许多难处啊，困难啊，基督徒开始受逼迫啊，所以在这个难处当中，在这个异端人离弃这个真道，在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服侍主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什么样的侍奉和见证，而能够做基督的精兵，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忠心的传道，在这个可以把这个见证的火炬继续的传递下去。那么这本书很明显作者是保罗，因为作者他自己跟我们说，一章的一节，奉神旨意照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这个是保罗，他特别他这里说到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他使徒是神所差遣出去的人。他虽然他是写给他的儿子，这里第二节说写信的受信人是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可是他自己也用了说自己是使徒，是特别说到他一方面他写给他一个属灵的儿子，不过一方面他也以一个传道人，一个使徒，神差派的使徒写给另一个传道人，一个服侍主的人，神的工人教导他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我们再多一点的去了解提摩太。上次我们稍微提过，我再重问一次，提摩太是他第一次出现是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在这个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他就在路士德就发现了这个弟兄。不过他很可能路士德是他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已经是去过的地方虽然圣经没记载，很可能他那个时候传福音那福音的种子就落在提摩太的家里最后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跟提摩太都信主。那保罗第二次回去的时候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是14章使徒行传的14章，第二次回去15章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会议之后就有保罗就第二次的出去有希拉跟着他他第二次出去就回到以前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那边教会里的连长带领的弟兄他们就站起来，有不同的教会，有路士德的教会、以哥念的教会，圣经里说这些弟兄们称赞有一个这个年轻的门徒叫提摩太，就称赞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从保罗看见他很有潜质，就带着他一起，那么自从以后他就一生跟随着主， 跟随着保罗，也跟随着主一起去服侍传道。所以这个提摩太他在第一章的第五节有跟我们说到，想到你心里无伪的自信，自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也深信在你心里的。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外祖母罗以跟母亲尤尼基，他们是对神相信神的人，很有信，他们是认识神的人。而这个提摩太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他有希腊这个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他也在一个是犹太人母亲跟祖母的一个家庭里长大。在三章的十五节跟我们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定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他从小他就在家里就会读圣经，那个时候可能大部分的都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已经完全有了。那么他所以从小他就明白这个对于神的话有认识，而那个他的妈妈跟祖母对他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到了保罗去到了路士德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旧约里所说的基督就是耶稣所以之后他们就信主。保罗带着提摩太走了这个，自从以后他们就一直提摩太就跟着他甚至保罗第一次进入监牢的时候，提摩太是跟他一起在监牢所以这个提摩太是非常的对主跟对保罗很忠心，他一直跟着这个年长的传道人，他也常常被保罗差派去不同的地方服侍主比如说在现在这个在保罗晚年，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去以弗所去服侍那边的教会。这个提摩太他具体他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想到如果是这样子被神重用的一个年轻人，他应该是很棒，很勇敢，他应该是我们想象中他是一个，我们都想好像我们的儿子希望有一天长大能够像提摩太这个确实是真的。不过当你在看圣经仔细的一点去看，其实这提摩太不是完美的，他自己也其实也有许多的难处这个是保罗写信的原因之一。因为在现在保罗写信给他提摩太是在哪里呢？他在以弗所，他还是在以弗所，不过保罗现在已经在监又第二次进了监狱里面他知道提摩太现在面对极大的难处在教会里面，而且现在提摩太他有一点害怕，他不知道他怎么能面对这些异端的教导，他不知道怎么去继续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他是这个因为年长的保罗已经被抓到监狱里，那么他随时会失去生命有许多的人离弃保罗，那么提摩太在这个年代他确实他是怕，所以在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七节里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所以提摩太他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是心里确实害怕所以保罗作为一个年长的一个工人 他希望能够借着这封书信去鼓励、安慰、劝勉这个年轻人提摩太。而且他在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见证为耻。”所以提摩太甚至他很可能因着教会的难处、异端的出现、假教师的出现，跟基督徒被逼迫，他甚至觉得见证耶稣是为耻的，所以保罗写着封信去鼓励这个年轻的弟兄。所以这个跟了保罗这么多年的提摩太，保罗一出来传道到现在晚年，他现在是大概是60多岁，他服侍主有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到现在有30多年，他第二次出来传道提摩太就跟着他，现在已经有20年，可是他现在他还是面对他还是有难处，所以我们想象的提摩太到现在的提摩太，其实虽然保罗说他是年轻的工人，他其实不是10多岁的人，他很可能是一个中年人，可能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的30多40岁，40多岁，他不是一个10多岁的小孩子，因为他跟保罗传道已经10多20年，所以不过从保罗的眼中看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看见提摩太，我们如果我们跟随主一段日子，那我们有软弱，我们不用立刻觉得太灰心，我们看见提摩太也有软弱，跟随主很久的人不一定是一直都刚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感谢主，在主在这个服侍主的道路他常常兴起了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生活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保罗，他们也能够帮助我们，也愿意我们也能够成为保罗帮助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教会这样子年长的带着年轻的，这样子这样好让一个见证的火炬一代一代的能够传下去。那提摩太他不但是有时候他胆怯，他有时候觉得传福音见证神教导他有一点觉得维持，那么他甚至他的身体其实也不大好，就是他可能有胃病所以在保罗在5章里面他说你胃口不清的屡次的患病就可以不要再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所以这个提摩太他身体也有一点的难处所以不过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年长的保罗是多么的体贴，他不单只是真理教导他你现在要怎么做那时要怎么做我们看到他还有点细心，还关心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身体有病他会给他一点安慰，关心他，给他一点指示，用一点酒，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复兴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年长的工人，一个服侍主的年长的人应该怎么样去鼓励，去劝勉，去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狭义来说保罗是一个传道人，他神特别呼召他提摩太也是神特别呼召他可是不是不等于这本书跟我们没关系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对所有愿意服侍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传道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有一个不对的想法，教会里不对的不准确的想法，就是觉得总觉得牧师长老传道人有明显的他神学院训练过的他才是基督的精兵，其他的就不用去打仗其实神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做成基督的精兵，都是愿意为在这个为主能够打一下美好的胜仗，每一个我们都是神的工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所以这本书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密切的帮助，特别是我们愿意服侍主的 这个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保罗带他带提摩太，他是不断的把他的像儿子这样子带。他说第二节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把他当作一个亲儿子，一个属灵的儿子，带着他，一直到了这个最后他人生最后的关头，他说他还是常常的想念着提摩太。第三节说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他，就到他人生走到最后的关头，他还是常常为提摩太祷告，想念提摩太。就看见我们的年长的保罗，他是一个多么细心多么的爱一个年轻的提摩太。我们也知道在腓立比书里前面我们读过，提摩太对保罗也像儿子对父亲一样，所以这个年轻的一个工人，他也是对着年长的，他非常尊敬他，甚至当他是一个爸爸，这样子的 尊敬他，跟他学习，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的火炬，火炬从一代传到一代，传到一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应该要看见。当我们信主久了一点，我们在这里查经已经有一年半，我们是不是只是收了一些个人我们对于圣经了解就是这样的，我们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见证的火炬传下去。我从前面带着我的弟兄，他把神的话教导我告诉我，那神让我在这里有机会服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不是想把神的话就是把好像知识的把知识给了弟兄姐妹然后就算了，其实我有一个负担，所有神服侍神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见证可以传下去。我们今天学的我们不是只是给我们自己，因为神的家需要传道人，神的家需要见证他基督的精兵，神在呼召人，他等待愿意跟随他的人，然后我们把神的话语传下去。因为现在教会你太多的一些离弃真道的教导，当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接触到纯正的基督的信仰，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然后把这个我们所接受的传下去。这个就是保罗做的。保罗他就是在他这么辛苦，你看他几十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如果他没有看见这个异象，这个是很快会累的。一个传道的人，如果你一直是一个血气，觉得没有就是靠着自己自己的想法，需要做一个丰功伟业，在以前可能人都是喜欢做大事，以前我们在世界做大事，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做大事，这种的人就常常给神的家带来麻烦。那保罗他怎么能够传到三十多年，他可以一直这样子跑，他不累吗？他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他有一个意向。教会你说的很多意向我们很多人喜欢传意向看到突然间看到一个景象，一个然后看到一些东西带领。当然我不否认神会现在还会向人显现，以意向以梦来显现，但在个人上带领我们，甚至在教会里。不过我们要把意向抓得准，这种其所有的意向都是自己。圣经里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意向，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太羡慕。如果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看见意向，我们没看见，就是我看不见，我看不见，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出现，我也看不见，一些其他弟兄也没看见的。其实我们不用羡慕这些，因为神要我们追求的不是一种眼光的刺激，不是一种感情的刺激， 啊，不是一种暂时的。神要我们看见的这个意象是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这个是保罗的意象。所以保罗要把这个事情教导给提摩太，让他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基督的精兵。所以在时间上究竟是什么年代保罗写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我们再说一遍，是不是有四组的书信？你只要记得一个年代，你几乎就可以记到所有的，你可以记五十二年大概的哈，五十二年，然后你每三为加五年，每一个年代加五年，说五十二、五十七然后62、67这个就包括了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的年代。他最后一个年代就是63、67年，就写了三封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出来以后，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他还在监狱里面，不过如果根据提摩太前书他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出来之后，他其实诚信他是去过了一些的地方。那么他去过哪里呢？他至少他去过几个地方我们知道的他去过间隔里，间隔里就是这个地中海中间一个最大的岛。那么他去到那边，这个是我们从很多书知道的，因为他把提多放在那边叫他去那边服侍主。然后他又去了以弗所，因为他在以弗所看见提摩太。他也去了他很可能也去了西班牙，因为在罗马书他说他去过西班牙他想去西班牙那么根据提摩太后书有一些的温安的话，我们也可能猜想到，你看到最后一章的几节，第四章的，我们去看到几节四章的十九节他说二十节，他说以都拉在哥林多住下，他说有一个同工叫以都拉，他去了哥林多住下来。所以保罗很可能出了监狱之后他是去了哥林多，也去了哥林多他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把他留在米利都。米利都是土耳其的一个要去一个港口，所以他可能很大可能也去了米利都所以呢之前我们说保罗循环不到，他四次第四次我那个通常我是说他第四次是从耶路撒冷去到罗马，第一次被捕的时候。那第一次被捕之后出来呢，其实他还有了一次的布道如果你把那一次加起来其实就有五次了所以那个就是提摩太一书跟二书中间保罗去过的地方。因为到了二书的时候呢，保罗就又再一次被抓了他就被抓了之后呢，他就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这一次跟第一次就不一样了，因为第一次他是被犹太人说他是这个传一端的，对犹太人他说他传这个耶稣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要杀他。他最后公告到罗马，所以罗马他是软禁，因为罗马人其实不是从罗马政府想要击杀他。不过第二次就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二次发生了一件事。第二次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罗马的皇帝叫做尼禄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是一个暴君。他那个时候他就他因着某种原因历史有很多的说法，不过基本上他就自己放火把整个罗马城烧掉。他把整个罗马城烧掉，有人说他想重新建一个新的罗马有一些人说他故意想要害基督徒不管他用意是什么，这个尼禄王呢，他烧了这个罗马城之后呢，他就把 这个罪名挂在基督徒身上。他说，他跟罗马的公民说，是基督徒干的事。就自从那一次开始，罗马就开始追杀基督徒。啊，就是那次，就开始了，就是基督徒在主前300年有10次的大逼迫。如果没记错，那一个应该就是第一次大逼迫。那个时候，罗马人就追赶这些基督徒，追到了要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王，说要他们说凯撒是王。如果凯撒不是王，基督是神王的话，就要砍头或者是拿去烧。所以呢，那个时候基督徒就被逼迫。所以这个到了提摩太后书的年代，跟前面的年代不一样，因为现在基督徒是大大的受逼迫，不单只是犹太人，以前是犹太人要追赶传道的人啊，追赶保罗啊，他说你现在不守律法啊，那个时候也是挺严重的，也是保罗也受了很多的苦。不过现在这种的苦是比以前的是多了好多倍，因为现在是整个罗马帝国要追杀所有的犹太人啊，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都在逃亡。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被抓了，所以这一次他不是被犹太人告，他是被罗马人要抓他，因为他是这个在基督教里主要的一个传道人，一个教师啊，他把他抓去之后就放在一个地牢里面。以前他是可以在自己住一个房间，他虽然上次是被捆绑，可是他有一定的自由，有人能够来探望他，他还能够讲道啊。现在不一样，他把他关在地牢里面，里面是黑暗的，里面有是很肮脏的，有许多的这些老鼠昆虫里面是不，外面的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去，很难，也很难找到他的所以在这个年代，保罗遇见的难处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有许多人就离弃了保罗，就是以前是保罗的同工，现在看到保罗被抓了，他们不敢在罗马人面前站起来说要帮助保罗，或者站起来说我是基督徒，现在大家都害怕，就所以保罗说有许多的人离弃了我在第一章的15节，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奇尼他这里凡在亚细亚，就是那个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嘛，现代的土耳其这一块地，他凡在，他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离弃主了，他就是说他意思很可能就是说他的同工跟他一起做工的服侍主的传道的一起同工服侍的，有许多的人看见保罗这样子被抓了，知道他就来殉道了，他们就离弃他，不敢去探望他，也不敢去帮助他，也不敢与他同工那保罗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下，他竟然没有放弃，他们竟然没有这个自怜，他反而写了一个很有激励的信给提摩太。他那个时候人家找不到，很难找到他的，有一个人他叫阿尼斯佛，他说其他人找不到他，可是有一个人叫阿尼斯佛，1章11节，他说他不以我所念为耻，他到了罗马的时候就殷勤的找我，并且找到有一个，在很多人离弃保罗的时候，有感谢神，在神的家里有一些忠心的人，阿尼西佛，神圣灵就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这个阿尼西佛就老远的来找保罗，而且很隐秘的监狱他都能找到保罗，而且帮助保罗，保罗说他屡次的让我畅快保罗看见在众多人离弃他的时候，有些人还是对主忠心所以在这个就是这本书的这个背景，保罗就在这个监狱里面，这个监狱跟第一个监狱完全不一样， 真解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个哥罗西书那一个监狱不一样，那一个是有自由，有相对的有来说是有一定的自由性，这个是一个地牢，一个黑暗的，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到字跟笔去写。所以他这个时候写的时候，提摩太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他是很害怕的，他是需要一个年长的弟兄去鼓励他。所以这个信的中，这本书有两个重要，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两个，一个就是他教导我们在那一种的年代，其实今天在某很多情况下，虽然我们现在其实中国开放了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现在不用几十年前是好像罗马这样子的时候，几多年前中国也经历过一个大风暴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挺公开的，除非你直接的针对的政府，不然的话是现在没有以前文化大革命那种逼迫了。可是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受逼迫的我们只要保罗说你只要愿意见证耶稣，你就肯定要受逼迫所以我们在这个被逼迫的年代，还有许多异端邪说一个的年代，许多在教会里有许多假教士的年代，怎么样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一个基督的精兵，能够服侍主，能够把正道守得稳，守得住能够把正道守得住，是这一个这本书的主题之一他说这个见证，现在我们也把见证这个火炬传下去，这个火炬就是神的话，神的见证，神的真理神在教会你的心意，神的计划所以你看一章的第十三十四节，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他说一个话语的规模你要常常的守着，这个话语的规模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的话的正确的一个教导，神话语的规模圣经里没有神学这个字，圣经里用的话是神话语的规模，神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说神学可是其实神学里面有很多是教导其他东西的我们要很小心，亲兄弟姐妹不要很天真的就以为神学，我一个神学院你就不管他的背景，你不管谁在教，你说神学院都好千万不要觉得这样子这个是叫天真，有许多很好的神学院，不过也有许多是不好离开了正道的神学院所以神这里说你要听我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就是一个纯正神话语的教导，你要紧紧的守着，长长的守着，要紧守着神的话十四节说现在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个守着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跟大有，我们牢牢的守着当许多的基督徒受到了不对不正确的教导而守不住而 离开了那个正道，保罗吩咐提摩太，也是圣灵吩咐我们，我们要紧紧的守着站着。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这个不单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夫妻合一，能够教导孩子家里 和谐，这个当然是很重要，这个是神的见证，可是还有更重要的是神永远的计划，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他是要与神同人与人同工的神，甚至我们最近查更多前书星期五晚上他是与神同工的，他要与人同工，他要找人与他同工， 他要找到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他要把他的话语的托付给他们，然后要 让他的见证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这个话托付交托，你看十四节他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个是神把神话语真的话交托给提摩太。现在保罗要激励他，因为现在提摩太在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点惧怕，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难处，他有一点退缩。保罗说你要守着，不管环境这么艰难，要紧紧的守着，常常的守着。这个是神今天对在教会里的呼召。在许多基督徒在沉睡的时候，许多徒在被世界缠绕的生这个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时候，神要呼召一般人做基督的精兵，不让事物缠身，能够服侍他，紧紧的守着。所以这本书第一个重要性就是要在这个被逼迫这个偏离正道的年代，怎么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做基督的精兵，那个是第一个重要性。第二个重要性就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跟提摩太他对他的这个教导、嘱咐、安慰、劝勉，我们可以学习做一个年长的弟兄或者姐妹，怎么能够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像保罗这样子这么有恩赐，也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托付，不过我们总有神总有把我们是分边放了一些人，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人刚刚信主的，我已经信主几年了，我怎么帮助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学习的。因为另一个教会有一个难处，就是总觉得总是那个就是传道人他应该传道是他的责任，有人有牧师的这个明显牧养是他的责任，其他的人不去做，那么神的家就瘫痪。如果一个人做，那个人累死了。你想想，主耶稣只能带十二个人，而且一个还是假的，最后还要从十二个中选三个，他要特别的训练他们，雅各、彼得和约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时间都很有限，精力有限，我们能够看着两三个弟兄姐妹，关心他、爱他，其实已经很好。现在问题是，许多弟兄姐妹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总觉得好像传道人、牧师、长老，他的事，我们只是被牧养，那么这个神的家就极大的难处了。如果每一个人就这样子想，那个长老就累死他了。一个人教会有50个人，哇！两个长老有教会有100个人，他不是累死，他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做神的工人，牧养神的羊群。这个是神对每一个人都要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事，我们都有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年轻的提摩太这个是另一个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两个学习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在这个医道邪说的年代，怎么能站立得住？第二个学习是怎么能够把这见证的火炬传递下去？怎么能够以保罗来做我们的榜样？怎么去帮助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那现在我们去看要字，这本书有四个要字。那我们会简单的把这些看一下。第一个是信心，或者它会翻译成信，或者是真道那我们刚发的这个大纲里面，其实我有把它打出来章节也有打出来这个呢是这个信呢是这本书你出现了好几次那我把它打出来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看1章5节，想在你们心里无伪之信，就是这个信，无伪的信， 自信现在以外祖母以我和你母亲融凝聚心里的，我也深信也在你心里。这个信，他说无伪的信，这个是对神的信。在一章的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啊，这里这个信心，但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二章十八节，他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正面来说是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可是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常看到现在有问题出现，是有许多人偏离了真道，他们离去了正确神教的教导，他们败坏了人的信心，开始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有动摇。三章八节，从前亚尼和扬比怎么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真道，他们的信败坏了，在真道上是可耻的。这里真道是跟这个信心是一个字来的，其实第二个真道，第一个真道跟第二个真道，如果你要写一个笔记，它是不同的，原文里是不同的字。第二个真道其实是信心，在信心上是可废弃的，就是说现在有人抵挡正道，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已经废弃了，他们已经离开了那纯正的教导，也离开了主。所以这个字出现了许多次，所以这里是一个重点，它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是信心，是指的忠信的基督徒对主的信心，这里也指着那些已经离弃正道的人，他们对主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要字，有四个啊，我们一个一个去看。第二个就是善道，或者是正道道理，它的原文里都是一样的。顺便跟弟兄姐妹说，我这里把一个 G225 打出来，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在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他叫 Strong 强，他写了一个圣经汇编，他把整本圣经旧约的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都把它整理过，而且编号，每一个字都有编号，一二三四五六编完。因为有许多人不懂希腊文，也不懂希伯来文，可是这个亚拉伯字母全部人都懂啊。他说他说全部字编号，原文编号，编完了之后呢，你就能够打开那个圣经汇编，你就看，比如说 G225 G 就是希腊文 Greek， 如果是修约的呢，他就写 H 就是 Hebrew 希伯来文比如说这里 G 新约里面全部都是 G 的，因为全部都是希腊文嘛。他还说是他说是 G225， 你就知道你一找 G225， 他把所有 G225 这个真道所有的都列出来，那你就知道。因为有时候中文翻译同样的希伯来字，他会翻译成不同的中文，有时候你要很准确的知道神的心意这种道具书是很会帮助我们的。这种也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叫做 Strong Concordance 圣经，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不过现在手机很方便，手机里面有一些软件里也有，这种是能够帮助我们查经。所以我把它打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圣经里同样的字出现，它会中文是一样的翻译，可是在比如说这本书里它用的词不大一样。你看比如说善道真理其实这几个二章十五节十八节二十五节，三章的七节，三章的八节，第四章的四节，它其实都是一个字来的，那个里面的一个信或者真道，可是中文用三个不同的字去描述。不过它重点在哪里呢？它就是重点说这些经文如果你去找你去读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真道现在在 提摩太的年代有许多人已经离弃了，离弃了那个正道，那些人不想听正道，所以而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你要按着正义分解正道，所以正道这个字出现许多次，这个弟兄姐妹如果要更深入的去学这本书，你就回去其实每一次我们查经之后，你如果有时间你回去你就查这些字要字，其实你会得到许多的帮助的。所以第二个要字就是正道，第一个要字是信心，因为现在因为这个错误的教导，有许多人离开了对主的信心。那么第三个是虔诚，虔诚这个字在提摩太前书也是很出现很多次，也是其中一个要字，在 这本书也出现了三次。不过这个是反过来，之前的正道是一个字中文翻译成不同的字，现在这个金钱是原文里面是不同的字，可是中文都翻译成金钱，所以这些原文的汇变会帮助我们明白更深入的明白神的话。我们比如说这个把这个，因为只有三个，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二章的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个就是敬虔。他们因着有人有人离弃了这个正道，到了以致他们的生活不再敬虔了。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三章的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就是现在教会里有许多有看起来很属灵的人，或者是看起来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可是背后他们的生活却是败坏，他只有这个敬虔的外貌，却没有那敬虔的实际所以敬虔这里又提到一次，最后一次是三章的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三章二节十二节。所以这里又说了最后一次敬虔，这三个敬虔都是原文里不同的字，可是他们几乎都可以在中文都把它翻译成敬虔，因为他们的意思是类似的。他们就说现在最后一句话说，只要我们要愿意见证主，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保罗说他跟我们担保要我们必定会受逼迫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受到逼迫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生活有妥协我们妥协了，我们就逼迫就少了。基督也没有，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经历，只要我们愿意跟这世界妥协，走在同一个条线上，我们就不被人逼迫。只要我们一站起来见证主，我说我是基督徒，这个我不能做，我做了我的主不喜的你就开始受逼迫了。所以说保罗吩咐提摩太在这个受逼迫，在这个有一道在这个散播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要立志要尽情的读的，而且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必定会受逼迫。那么最后一个是苦难，最后一个要字是苦难，这个也是跟金钱一样，它是原文里面有许多的不同的字，我都打出来了，不过中文里都翻译成苦难它就是苦难它虽然是不同的字，可是它几乎可以归纳成在中文字里面就是苦难。那么这里的苦难是什么呢其实刚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他们受到罗马人的逼迫，他们见证神要过敬虔的生活，他们就会受苦难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苦难。 所以保罗用了不同的字形容这个苦难，其实挺有意思的。很可能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不同的苦难，所以这个是四个要字，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正道，第三个是金钱，第四个是苦难。这四个字呢，在这本书里常常的出现。只要我们看到这四个字，我们就知道大概知道这本书的背景说什么。我们是看见正道，有人偏离了正道，而导致有人对主的信心开始移动，离弃主，离弃了同工。第三，就因此导致这个因着这个逼迫也离弃了正道，教会里这些基督徒就开始不过金钱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背景。那我们现在去看分段，这本书怎么分这个也在那大纲里打出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因为它只有四章，就每一章就一段，每一章一段，不是 我意思是说每一章一个主题了所以因为有四章所以很简单的第一个是主题是要鼓励神的工人不以主为做见证为羞耻要持守着真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在这个受逼迫的环境这个有许多假教师出现有许多人偏离正道的环境，怎么能够守着？那第二个是第二章，如何做一个神的工人？等一下我们会更仔细的谈到这个事情。第三章呢，就是特别说到在末世里面，有许多的危险，有离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保罗这里给了我们两个。归纳起来有两个秘诀一个是金钱的生活，一个是神话以上的正确的教导。那么最后一章呢，是说到在这个保罗继续的鼓励提摩太怎么样尽职传道，特别是说到主再来有长赏这个事情为了是给弟兄这个提摩太鼓励他还有保罗自己做的见证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这本书的分段。好，到了这里我们暂停，我们暂停到40分40分。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是把提摩太后书给大家这个盖了一个房子的外架，现在我们要把里面的一些内容填起来就把每一章的一些重点点出来那顺便要提一下，就是通常来说圣经概要在通常的圣经概要是比较跟我们这种圣经概要是比较短，通常是可能在一小时以内，通常的圣经概要是你大概让弟兄姐妹知道一本书的架构其实没有深到里面通常会一个小时以内我们其实是用了两个小时或者有时候更多，所以我们的圣经概要是比通常的圣经概要比较深一点，因为通常我是在第一个小时搭了这个框架，第二个小时其实我们补了很多的东西进去所以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学习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感谢神，我们能够早上10点聚会到下午5点弟兄姐妹真的是很追求，这个是感谢神。所以我只是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是我们虽名字是圣经概要，可是我们比普遍的比较深一点，也不是深到一个地步是精读，不过如果普遍的圣经概要没有这么详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填了填在屋子里面，现在我们只有大概它的背景怎么样 谁写给谁啊，那时候的大环境啊，这本书的重点。那现在我们把每一章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把它捡起来啊。好，那我们去看第一章。第一章它的主要是说到那个年长的保罗怎么样鼓励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在这个见证主的事情上，和为着保罗被为着主被灌被囚啊，让如何在这件事上鼓励他不要为此而羞耻，不要为此而羞耻。那主要是鼓励他要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这个是第一章你主要要说到的话。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面保罗他对提摩太的爱特别是保罗 第三第四节你会看到这个爱啊，在他的 写书信的时候这个流露出来。我们看他三章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啊，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想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哇，你看到这些话，一个年老的一个男人，传道人，啊，经历过这么多的风浪，他说我常常想念你的眼泪，啊，他这么的细心，他知道提摩太，确实受了不少的苦，啊，也知道提摩太有时候软弱，有时候也，有个流着眼泪的服侍主。他纪念他，他昼夜切切的想念着提摩太，啊，常常为他祷告，啊，好让他的心里得到有快乐，啊，这个是一个年长的人该有的心态。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那我们要怎么培养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该有的心态，我们要常为他祷告，啊，我们不单只要真理上要教导他，我们要为他祷告。祷告非常重要，我们私人上，我如果神把我们身边放了几个弟兄或者姊妹，我们要带领他，我们一定要为他祷告，在这个为这个人啊，愿意神能够用他啊，为他祷告。那第二件事，我们要真正的关心他，好像保罗他真的很关心提摩太，他不只是啊，这个在教会上就是啊经过这个啊，好像只是一个烈行公事这样子，不是，他真的是一个生命的连接，他爱这个年轻的弟兄，啊，他真的是爱他，啊，他不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需要烈行公事，他这个是真正的爱，我们也应该这样子爱我们身边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啊。还有第三，就顾念他实际的需要。你看保罗真的顾念他实际的需要，他纪念他流眼泪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属灵，我们只是讲到属灵的需要，没有顾念他实际他的这个个人的感受啊。保罗我们看见他是顾念着提摩太的感受，他不是完全的飘在空中不实际的一个人，他知道提摩太他也是一个人，虽然他是神给他服侍神服侍教会，可是他是一个人，他也有难处啊，所以我们要关心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而在教会里，特别是有一些人总觉得传道人是铁打的，弟兄姐妹有事全部去找传道人啊、牧师啊、长老啊，总觉得他们没有事的，他们一定有答案，啊，其实他们也有事的，他们也很多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人关怀关心，啊，每一个人都需要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前面有保罗带领我们，我们也需要有年轻神兴起年轻的提摩太，让我们能够带领，这样子教会才能够复兴，这样子基督的身体才能够健康的成长。而只是等把全部工作丢给那几个人负责的人，其他的人不动，那个就真的是，真的是不健康。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对待这个年轻的弟兄， 然后第二个我们想思考的是，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有除了保罗对于这个年轻的这个工人有帮助，还有两个人，就是他家里的妈妈跟祖母这个他的妈妈跟祖母在这里被提到名字，第五章罗伊和尤尼基。哇，他说提摩太，你的这个信心其实他说是不是假的无伪的，就是不是假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是在你祖母跟你母亲里面。哇，这个是对于姊妹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经文。姊妹千万不要觉得姊妹们是次等的公民，在教会里什么弟兄带头，什么都是弟兄带头，姊妹干什么呢？好像如果姊妹没东西，没有责任，也没有用处的话，那么神的身体就一半是瘫痪的。当然不行，姊妹有极大的功用只是职功用不同不是次等，而是不同所以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这个妈妈跟母亲，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敬虔的跟随这个耶和华神。当保罗传福音到这个路士德的时候，他们信了主他们也带着提摩太这个母亲跟婆婆对神的信心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这个就在家里就起了作用。所以这个是姊妹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以为传道人是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你不知道，你看教会的历史，很多时候是妈妈培养出来的你知道吗？其实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有一对很出名的弟兄，一个叫约翰·威斯里，一个叫查理·威斯里他们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做诗歌的在17世纪教会这个好像这个好像冷却下来了这15、16世纪这个改教的这个火热冷却下来的时候，神兴起的威斯里，他来英国，哇，可以这个兴起了极大的运动，使许多人得救。不单止得救，是让他们去清新的爱主，过圣洁的生活。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是在忘记了是 Oxford 还是 Cambridge， 他们开始了这个圣洁的运动，威斯里的这个他们也不是想做另一个宗派，他们只是要金钱的一起聚集起来，就在大学里面去读圣经，然后鼓励信主的人不单只是要因信称义，而且要过圣洁的生活。那神就这样子用他们。可是他们是怎么是被带出来的？他们妈妈从小到大为他们带大，他们妈妈如果没记错有17个孩子有10多个孩子有许多都是神中用的人特别是约翰跟查理一世再久一点的以前奥古斯丁是第四、第五世纪一个神中兴起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妈他能够得救，他原本是很败坏的人，酗酒嫖很败坏，完全在世界里面，可是他的妈妈 Monica 终夜为他祷告，最后他回转，那个神重用他所以妈妈的功用，姊妹的功用千万不要小看你这个家里的这个现起来看起来很淘气的这个小孩子，可能以后就是神中用的提摩太你不知道所以姊妹很重要。所以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姊妹的功用千万不要小看所以他们对主的信心直接的好像传递一样的传给提摩太提摩太有了这个无伪的信心，虽然他有时候有软弱，可是他的信心是基本上是这个很好的根基上。那另一个要点呢，就是说到保罗在第6、第7节说到的，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持守的心 第六节他说啊，对不起，第六节哈，一章的一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如再如火眺望起来啊。那这里提到一个是，一个是按手，一个是使我如火眺望起来。在圣经里按手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在你那你要去看，在旧约里面看，旧约里面按手就是一个祭司不是，就是献祭的人就是要赎罪的那个人有一个祭司，不过有一个人他犯了罪，他要赎罪，他是献祭的那个人，他带牛啊祭物去给祭司，他要把手放进牛上，然后那祭司就然后杀了那个祭物，然后祭司就把他拿去祭坛，所以那个按手就是说我现在与那个羊联合，就是那个羊是跟我联合，所以按手是一个联合的意思。还有安索还有这个雅各，他怎么为他的孩子啊？雅各不是这个对，雅各为他的孩子安索的时候还有为他的这个孙子马拉西马尼法联合，这就是把这个祝福祝福给到对方的时候所以这个你这里说到把神把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如同火眺望起来其实这里还有就是按手就说到了认同这里我相信是这个神话语的恩赐已经在提摩太身上显明了，因为提摩太保罗去到路士德的时候，有那些带领的弟兄们就是说，你看这个年轻人，你要带他，因为他是他们中间出色的，所以他已经显明了他的恩赐。神现在保罗按手给他，就是说现在我就认同神已经显明的恩赐所以按手呢，就说明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明显了。我现在在众弟兄姐妹面前代表教会，就认同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所以我觉得可不是保罗他能够把他转到的恩赐按手，他就从他的身上流入他的身上了这我是觉得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跟你在教会里安利这个长老一样的，就是说不是你按了那个长老，长老突然间他就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长老，其实就是神已经用他已经是长老，他已经有长老的实际，他已经有这个身量，他已经在教导了，他已经是带领弟兄姐妹了，弟兄姐妹有什么事都找他了，他已经牧养神的羊群了按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比较一个正式的场合，认同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我要记得神的话跟我们说，就是拣选安利他的呼召他的是圣灵不是人人最多能做的只是认同认同现在圣灵做了，你认同如果圣灵没做，你按十字手都没用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是好。那么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他说就是他的恩赐如火再眺望起来，就是提摩太有这个他的恩赐是什么？讲道的恩赐讲话神话语的恩赐那他这个恩赐，他说因为他现在胆怯，他因为这个大环境下他有一点这个胆怯，他在神话语上可能他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所以保罗要说，你要说火眺望起来，就是说好像一堆火炭原本是着着火很火热的，可是久就久之后你没有会犯他因为他没有氧气，他慢慢的会冷淡下来当你去眺望的时候你也不用去加火，你就要眺望那个灰炭那么你让它有氧气进去，它火就会再烧就是说你那个提摩太的他这个恩赐神给他这个恩赐，他要去眺望，就是他要去运用，他要有信心要去操练不然的话这个火慢慢会 熄掉，就好像神这个提摩太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才干的比喻，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如果一千两不用，它只是埋在地里面，啊，它就没有了，没等于没有了，没有赏赐。神说，你这个小事上不忠心，啊，连你有的我也把你拿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在鼓励鼓励提摩太，教他这个再一次眺望，再一次有这个信心啊，去。用他神给他的恩赐去服侍神。好，那么，我们去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神救了我们，以身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这里保罗就把一个基要的福音的真理再次的跟提摩太说，提摩太难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是传道的人，他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过保罗这样子说他就是要提醒提摩太，神造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是照着他的恩典，他在万古以先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保罗说我们得到的这个是不能坏的生命，将这个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保罗提醒跟鼓励提摩太，你得到的这个福音是不能坏的生命，是永生不能坏的。虽然现在教会受到逼迫，内外受逼迫，内部有一这个离弃正道，外面有这个罗马的逼迫。虽然在这个时候服侍神是很艰难，可是保罗提醒他，你得到的是个不坏的生命，就算这些难处跟这个我们得到的这个福音相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就为了福音受苦还有什么好害怕。因为提摩太现在他在惧怕，保罗要安慰他，要鼓励他，这个很basic 很基要的真理，可是常常就是这样子真理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是不坏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值得受苦，就算受一点苦有什么还好害怕呢？那下一个呢是关于十一节跟十二节，是说到了这个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要持守这个正道，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为教会正义，反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主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好，挂机。这一句话我在星期五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诗歌，那个诗歌直接从这一句话出来，很好的诗歌。可惜因为我们今天查经，我们没有时间去学。不过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学，就是这里出来的十二节，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他说他是奉派做传道的。传道的在英文就是 preacher， 就是传道人。然后说preacher 就是传道的人，传道人传道的。所以呢，这里保罗跟我们说， 他是谁？他是传道人，他是使徒，他是做师傅，师傅就是老师，这个是神对他的呼召。传道是受到了神叫他呼召，他就是要传神的话。使徒就是神差派他出去的，做师傅的就是做老师，要把真理交给这个传递下去。所以我在这里顺便 提一下，所以当我们尽量用圣经里的话，这会对我们有帮助，更准确的去明白神的道理，比如就是明白神的心意，更准确的跟随主。比如说说到我们常常喜欢说教人就是做牧师，可是你找来找去圣经里找来找去只出现过一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喜欢叫牧师。可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就人就不去用比如说我是 传道的，是使徒，是师父这个传道的在提摩太前书他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是传道的人。所以我尽量的我们用圣经里也有的话，会对我们会对于神的话也会比较准确我刚才听到了一些讨论，我不知道讨论什么，因为我也该讨论其他的，不过我顺便提起来等一下可能回答问这个我们有今天可能有时间我们可以再深入讨论就是关于牧师这个事，牧师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这个是神给别人的恩赐牧师的制度其实圣经里没有牧师制度是圣经里没有的，牧师是有的，因为牧师的制度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什么是牧师的制度，什么是牧师。而且所以我再解释一点什么叫牧师的制度。牧师制度是圣经没有的，你仔细查考圣经你是看不到这个制度。可是我们有一不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就有这个印象，总觉得属灵的事只能牧师做，这个圣经里是没有的。就比如说白饼的人一定是牧师，征婚的人一定是牧师讲道的人一定是牧师牧养的人一定是牧师，受洗的人一定是牧师，这个是圣经没有的所以这个叫牧师的制度。那么怎么成为牧师呢？牧师的制度，在牧师的制度里面怎么成为牧师？你要去上神学院，神学院之后你要有人安理你，你就是牧师了。所以这个制度呢是圣经里没有，清楚吗？没有，听清楚吗？这牧师是什么呢？ Shepherd。 如果我是用我这个英文版本是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牧师英文里叫 Pastor 是不是？我这个 ESV 里面 Pastor 这个字一次都没出现过，你知道吗？他是在以弗所书里四章里面出现用的字是 shepherd， 就是牧羊人所以有一些圣经把它翻译成 pastor 在那个字里。所以牧师是什么？是牧羊的人。那牧羊的工作交给谁呢？长老。你我们上次读提摩太书，你读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那个是其中一种就是在本地教会里牧养神羊群的人这个职分是给了长老。不过话又说回来，好，今天我一直说的就是不是只有长老才可以牧养弟兄姐神的羊群，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牧养神的羊群。因为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长老那几个长老累死他了所以因为所以那个是在本地教会里牧养神羊群的叫长老。那神把牧养的恩赐给了这些长老，所以他们是牧养的人，他们是长老这个是圣经里让我们看见另一种牧师牧养的人是牧养堕这个教会的，神把他兴起来，他不是在本地教会服侍的，他可能也在本地教会服侍，不过神亲派他就在不同的教会，在更多的基督的身体里面，他牧养神的羊群记得这些不是他的羊，圣经里从来不叫他的羊，这是叫神的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总要人总要变成另一个人的羊、我们是神的羊，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耶和华怎么变成现在变成另一个人是我的牧者，我也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不过人总会有这种想法。不过话说回来，有没有牧羊的人呢？当然有，让我们叫他牧师也是应该的。不过有这个你他是一个牧师，牧羊的人，这个是有的。不过圣经里让我们看见另一个事情，就是保罗从来不叫自己是牧师，也没有人称保罗是牧师，也没有人称约翰是牧师，约翰也不称自己牧师。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思考，有一个职分不等于你要去称呼他。比如说有一个人是长老，你原本他是某某弟兄，他是好弟兄，他现在神兴起他， 他是教会的长老，也比较正式安利的他，他是长老，那你需不需要一定要改古话说黄长老？其实不需要，弟兄是我觉得是最美的称呼。因为圣经里没有，我们尽量，如果我们能的话，我们尽量守着圣经的话。不是说没有这个职分，有这个职分，可是你是不是好像一定要以这个头衔去称呼他呢？这个我觉得称呼他，我可以说没有错，不过圣经里没有，所以是不一定。我反而觉得，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吧。约翰是神很重用的人，十二个之一，他是神拣选主拣选的使徒。那么他跟人其他人说他是谁的时候，你说他会说他是谁？他会说他会怎么样跟其他的基督徒称呼？我们去看约翰写的启示录。现在我跳长一点，因为我想把这个事情分享给弟兄姐妹。我们去看启示录，启示录一章九节，启示录一章九节，启示录一章九节，启示录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起。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曾在那弥迦的宝座的宝上。
约翰当时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多岁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徒，跟着主耶稣，看着主耶稣钉十字架，看着主耶稣复活的使徒，他跟收书信的人说：“我约翰，你们的弟兄，我是你们的弟兄。”他不是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他是跟弟兄姐妹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你知道吗？教会有一神重用了一个仆人，他对于中国有极大的供应，这个人就是叫做戴德森，哈森泰勒，哈森泰勒神差派他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你知道他一生被神重用，最后他被主接去了，他的坟墓上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说哈森泰勒 a brother in Christ， 戴德森在基督里的弟兄。他说我只是一个弟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传道的人服侍的人，他们不是高高在上要我们捧的，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其实是弟兄，他们是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以榜样带领神的羊群。当彼得教导那个长老们那你要怎么带羊群的时候，彼得怎么是不是当彼得前书他说你们不是要辖制羊群，彼得说你要做羊群的榜样，榜样就是说你要活出你所教导的，这个是神让我们看清。所以这么都说出来，下次你也不要太多纠结说要不要称呼一个人成牧师我也不会太纠结，你称呼他牧师也行，我叫牧师也行。不过我个人来说，我情愿比较遵根据圣经有的，圣经没有的你加上去我觉得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没有难处。 不过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有了，这个是教会的教导，所以这个是牧师跟牧师制度的分别。今天我说了这么多，亲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杨弟兄说没有牧师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牧师这个制度，因为神中用的仆人。不一定要通过这个制度，我们人立出来的制度，有许多传道人没有上过神学院，神重用他。李托生从来没上过神学院，Campbell Morgan 从来没上过神学院，有许多的神重用的仆人没上过神学院，可是神可以重用他。有许多上了神学院的，他最后离弃神，或者是他出来之后，他找不到牧师的工作，他就去做其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想法太被传统辖制，我们以为一定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是传统。你再打开圣经，你把你想象的跟圣经对照，你很多时候你会承认，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是尽量的遵于圣经，所以对不起，那个是插进去的话，因为保罗这里说我是传道的，我是使徒，我是师父，所以他这里说他有一件事他要说的，他就说神把这个话语托付了给我，我是传道的人，我现在这个托付也给了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后书他说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你在受苦，我也受过许多的苦，我也神也给把这个托付给了我，可是保罗他鼓励提摩太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神，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他就是神，神会保全，就是保守我所交付他的。这里有小字说他所交托我的，这里有解经的人翻译的人说这两个都对，一般一般，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所以两个都可能是对，就是说神呼召了一个人，他就会保守他，然后他说保守我所交托他的，就是保罗他把自己他的人，现在神拣选他，神保罗现在回过头来，他说我也把自己交托给神了，那神会保守他交托我。那还有另一件事是，你反过来，如果那个括号里面的那个字，他说他所交托我的，就是神会保守他所交托我的，他所把他的话语的这个责任，这个托付给了保罗，神也会保守他，所以这个是跟主的连接，这个两方面的，一个是保罗把自己交托给主，一个是主会保守他，他说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那日，那日是直到基督来的那日，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这个劝勉就是十三节说的，你从我听见成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他是从哪里听见的？是从保罗听见，保罗对他了许多的教导。所以我话又说回来，刚才我说不一定要进神学院啊，但是神学院我包括所有的，包括这个，因为重点是不是有一个属神的人能够教导你，他可以不一定是神学院的老师，他可以是一个正在传道的人，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他可以带领我们，所以不一定是，当然也不，我不是否认，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神呼召你去神学院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就是他神也可能用这个神学的老师这个教师能够教导你，不过所以我不是否认 神学院啊，因为我自己也在基督学堂毕业。虽然我们很少说是神学院，因为神学院啊，因为近代有许多神学院它很笼统，有里面有一些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心态的问题啊，有一些可能不是很正确的教导，所以我们尽量圣经有的我们尽量持守啊，圣经有的。圣经没有的，如果你能够，你觉得它符合圣经里直接字面的教导，啊，这个我们可以，我们就也阿门。如果圣经没有的，你也很难找到跟它相关的教导，那你要去思考，这个是人的遗传、人的方法，还是神的旨意？所以神把这个，神，这保罗自己这样子说是跟保，跟提摩太说，你要用基督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守着什么呢？守着这个真理，守着这个真道。而这个守着不是靠着他自己，保罗说他你要靠着圣灵紧紧的守着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紧紧的守着。所以这个紧紧的守着，守着的是什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就是神的话，守着神的话。今天教会里的问题就是，在神的话里掺杂了许多人的意思。我们如果神有恩典，让我们看见准确的，我们要紧紧的守着，而且不只是自己收到，我们要把它交给我们的儿子，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把它教导给他们。在保罗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这么大的逼迫，有许多人离弃了他，所以十五节说，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可是感谢神，之前我们说过，有一个人他没有离弃主，他没有离弃保罗，他叫阿尼士佛，他老远的，可能就是从以弗所来。保罗找到保罗，在监狱里罗马找到他，给了保罗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喜乐所以这里让我们想到，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基督徒受逼迫，或者是前面这个当传道的人受逼迫，我们会不会站在他的神那边，站在他那边，我们愿不愿意去为他做见证，帮助他，安慰他，或者我们离开他，我离开主，我们是像这个非基路和黑摩奇尼，或者是我们是安尼瑟佛。安尼瑟佛付上了代价去到了这个监狱找他，他这个随时要砍头的教会的历史是跟我们说，保罗最后他是被砍头了，他就被砍头了可是感谢神，在这个患难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些忠心的弟兄，忠心的同工这个其实在近代中国里面我们看到许多这种事情在中国几十年前这个许多神的仆人为了信仰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给我们立了极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能够读中国教会的历史是非常激励的，因为中国教会真的兴起了许多忠心的仆人，许多愿意付上代价，在监狱里过了几十年这个李托生晚年二十多年就在监狱里面，最后在监狱里面他就离去了，没有人知道他监狱里面做了什么事。前面的几十二三十年被主大大使用，最后晚年在监狱，好像神原完全的消失神这些神的仆人被神重用这个王明道被关在监狱，最后然后他被逼迫到他 否认主，然后被释放出来，最后他要再跑进去，他说我不能出来，我要再进去，我不能放弃我的主，我不能否认你怎么样，他也要进去。我们广州就有一个宁波啊，神在中国兴起了许多愿意为主付上极大代价，留下了美好的这个见证。这些是前面的见证的弟兄，这些年长的弟兄，他们把这个见证火炬传到我们这一代啊。现在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拿这个火炬啊，就千万不要让那个火炬丢在地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他叫我们拿这个火炬走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这个是也是第二章里面的主题。第二章里面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神无愧的工人。这个名字就在十五节里面出现，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当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说工人在这个我发给你的当章上神的工人，因为这个是神的话，所以我就用神的话，尽量用神的话。什么是神的工人？就是 workers 就是神的工人，就是服侍主的人。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就跟我们说怎么样说神的工人应该是怎么样，做一个神的精兵，基督的精兵应该是怎么样啊。所以在这逼迫的患难中怎么做精兵，所以二章的一节他就总结，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起来。那这里呢很丰富的，它里面说到了七点，我好像有打出来啊，我有打出来了哈。神工人的身份啊，这个每一个你就可以去有很多的去思考啊。第一个是说到，当我们是做师傅的，是做老师啊。他说，第二章的二节，你在许，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一个很好的经文，二章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因为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见证的火炬的传递。这里有出现了四代的人，我不知道你看不出了，有四代的人。第一个是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第一代是保罗。保罗把这个见证的火炬递给提摩太，他说他要教，他教导提摩太说，你要把那这个见证的火炬交托给下一代，交给谁呢？教导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世代。保罗他把这个见证神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提给提摩太，现在保罗就来殉道了，他也知道他也殉道了，他说他鼓励他，现在你要去把这个传递给你的纯正的话语，这个托付传给下一代，特别是给那些能教导下一代的人。这个是神话语的指示，这个是神在这个是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这个话语的传递，这个是真理的传递，一代传一代啊，不放弃啊，我们持守。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二个是一同当兵专心侍奉，就是做基督的精兵啊。这个精兵里他特别是说呢，不让事物缠身，好让我们这样当兵的能够让教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叫我们当兵的是神，我们当兵的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我们的老板神喜悦，他是我们的总司令啊，不让事物单身，因为当兵的人你不可你要他专心的当兵。这里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全部辞掉，我就专心传道，那大家是什么呢？全部啊，他不是，是他是说我们要知道，不管我有没有职业，不管我生活的来源怎么样啊，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做医生会计，我是老师，我是做商务的，我是做妈妈的，那些都是我的负责， 我主要我的正职我的工作是基督的精兵，我的工作是神无愧的工人，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职业，那个是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然后供应我们的家，供应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做一个丈夫跟爸爸应该做的事，担起这个家的责任。可是那个工作本身，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要的工作，我们是要做基督的精兵。你可能在工作上可以见证神，啊，可是那工作的本身，啊，我们要优先次序把它弄清楚。那么还有下一个第三个就是做一个运动员，他说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废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啊，这个就是说到了得赏赐得冠冕，我们要好像比武的，啊，这个他说比武啊，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比武，他其实是说运动员、啊，运动员就是要很有节制，要锻炼，要专心，要专一。他说到了这个事情，要严谨。那么，第三个，对不起，第四个，就好像农夫，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献得粮食，劳力的农夫献得粮食。这里我觉得他，其中一个他就说到，当我们是好像农夫，我们要耕种，我们要撒种，就好像保罗撒种，有人撒种，有人收割，神使它生长。可是那农夫的人自己要先得到粮食，就是我们要用保持守神话语，要把神话语传递下去，我们自己要先吃，如果我们不吃，我们没有东西供应给其他的人。那么，第五样是，我们跳到下面了，第五样是说神无愧的工人，就是在十五节。十五节，你要协力在神面前，得神，蒙悦纳和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真义分解真道。为什么，这个工人特别是说到话语的指示在这里？因为他说要按着真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说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金钱的地步。好，你看，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必进到不金钱的地步。就是说，现在在教会里有一些是，世俗的虚谈。就是神纯正的话语不教导，教导世俗的东西，虚谈，就谈了等于浪费时间。如果是有一个人传了一场道，讲的道就是世上的东西，圣经又没引用，他又没解经，又讲了很多的东西，可是你讲了之后你说虚谈没用，这等人毕竟到更不金钱，而且有一个印证是说他的生活会从金钱而不金钱，因为这样子保罗劝勉这个提摩太，他说你要持守神话语的规模托付了给你，你要守着。所以怎么守呢？他说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什么呢？传道人说什么？就是要解释神的话，要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如果有人说神的话是不用解释的，这个是错的。保罗就叫提摩太，你要按照真理分解神的道。如果不用解释，历史历代的传道人说什么呢？然后我们查经在查什么呢？我们个人在家里每一个人自己读经就好了，我们也不用查经，我们也不用聚会，所以神的道是要讲解，而且是要按照真理讲解神的道，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 按着真意分解真理。最重要是把神说什么分享给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是有缺陷，我们很可能我们不是一直我们都全部是真经，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能说我们什么经文都会了，我们我解释的完全都不对我们要我还要提醒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事情，就是神的话是不会错，神不读错，可是我们人的解释有时候是会有偏差，可是不等于我们不要分解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软弱不管他是多属灵的人，跟谁主多主，可能他的话我们不能完全的照章全收，我们要查考神的话去对照。不过就算我们人有这个软弱，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话，不等于说我们放弃不解释神的话，不去这个我是怎么解释呢？这个你所以因为神的话很清楚的跟我们说，你要按着真理分解神的道。好，下面我们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教会里有什么这些世俗的虚谈呢、甚至他们的这些话好像毒疮越烂越大，就是这些世俗的虚谈就是跟神没关系的，那世俗的东西俗世的东西拿来谈，越者好像这个疮一样，生疮的疮，这个我们不去管它了，它这个烂越烂越大，好像蔓延在教会里面，导致许多神的儿女离弃了真道十八节他说他们离弃了真道，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当教导偏差了，离弃了真道之后呢，许多人就慢慢他的信心就失去，因为他们信心的对象都不知道对谁，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对着神，对着主耶稣基督，不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要按着真理分解神的道，好让我们不偏离真道，好让我们的信心不会被败坏。好，所以我再加一点关于刚才这个做无愧的功能，就是说到特别是在话语上分解神道理真理的道，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服侍主也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我们要谨慎，因为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导的低位置上，一个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服侍他，现在不单只是一个人，你要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负责，所以这样子我就不能随便，我们要很谨慎，很谨慎，一定要锻炼，农夫要先吃，要运动员要锻炼，不能随便就去参加信仰，我们要很谨慎的去读神的话。好，下面我们再去看这里有七个，我们已经看了第五个，这个是二十节，二十节里是说到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读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请。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说到一个事情，他说在大户的人家里面有两种的器皿，一种是金器跟瓦器金器跟银器有一些是土的木的是瓦的金器银器呢是能够被那个主人使用的 是好的。那个另一个瓦器呢，就是瓦器呢和这个木器呢是卑贱的。这个是说到了要他说要怎么成为贵重的瓦器被主使用呢？所以他说你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个就说到一个无愧的工人，基督的精兵，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一定要不单只是教导主权，我们的生活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要自己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神我们真理要准确，我们的人也要准确。如果人错了，我们教导也会错。所以这个是金器跟瓦器这个金器银器贵重的器皿。那最后一个是神的仆人，好仆人。第二十，这个是从24节出来的，24节。那我们从23节一直到25节吧。好，我们一起来念起。
唯有那愚拙不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人是舍弃尊敬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他说神族的仆人的一些的该有的品格什么是主的仆人？很清楚不可竞争，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做一个主的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温温和和，温温柔柔，劝解众人，就算那些抵挡的人也要温温和和的劝解他这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他不单只要做持守真理，有正确的教导，而且还不要竞争不要要温温和和的这些竞争的是23节，他说与那些无学问的辩论弃绝。有一些辩论是不值得辩论的，有一些是辩论的反而大家争吵身家分裂有一些可以避免，这些我们要神给我们智慧。有一些是浪费时间是如果神的话有明显的教导的，我们就去顺服跟从学习。有一些神的话没有教导的他或者是他不是很明确的就是那么 有很多争论，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带领弟兄姐妹去到神的话语上，神有的话你就把正确的教导给他，你不用一定跟他一天到晚纠缠在一个难处里面，一个难题里面那个难题你可能你现在也不能回答，没有能力回答，我找圣经我也找不到，那你可以把你知道的正确的分享给他如果神家里抵挡神的把一些不对的教导讲出来，那你可以把正确的教导给他为了呢是要他可能被魔鬼扭曲了，就是那个教导这个不正确教导的这个偏离正道的人这样子温温和的劝他，是要他能够脱离魔鬼的网罗，能够悔改我们要挽回我们的弟兄 这个是神的仆人应该有的心态。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加快一点。第三章跟第四章，基本来说第三章就是交通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末世有危险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这个末世为下面他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形容这些末世的危险，很多道德败坏的事情出现。那么保罗就给提摩太两个秘诀，怎么面对这个难处就是包括那些抵挡有一些是教外的问题，就是在世界里败坏进到教会，有一个是在教会里内部的问题，有错误的教导。保罗基本上他做了两个回答，一个是在金钱上，在这个我们的品格上，我们要金钱的度勒，那个是在第在这个是第一个秘诀所以这里他说在第十节三章的十节我们去念好不好？请。但你已经顺从了我的教训，
平心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好那么我们再去读十二节。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拣选的救恩，也要有守义过活。
这里保罗基本上是跟他提摩太说，你要敬虔度日，你的品行上，你要是一个能够见证主的人所以一个是品行，第二个是神的话语，正确的教导。第二个就是三章十六节，圣经里三章十六节有很多金句的这里又是其中一个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这里说到了另一个秘诀，就是要教导正确的用神的话。他这里说出了这个四个他说圣经里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小字里说是凡神所默示的圣经或者是原文里面是神吹气的其实原文里是神吹气，他说圣经是神吹气吹出来的。那么他说呢，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跟教导有益处的。那教训就是从正面把神的心意、把真理教导给弟兄姐妹；督责就是从反面的去，就是去责备。如果有弟兄姐妹已经在他犯罪，我们也要去督责他，就是要指责他，为的是要挽回这个弟兄或者姊妹，那个就是使人归正，第三，能够叫人学义。就是能够把真理能够教导到弟兄姐妹，好让他们能够实际的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义来这个所以这个是神话语的功用。好，我们下面我们就跳到第四章。那第四章呢是特别让我们说到在神的工人，他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嘱咐，他说特别关于是要他专心的传道还有保罗给他的很好的榜样跟见证那我们保罗怎么鼓励他呢？怎么鼓励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特别是说到了在主耶稣的审判。那所以在四章的二节他把关于这个传道的内容他再 多一点的跟提摩太分享。啊，四章的二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请。
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保罗继续鼓励弟兄姐啊，这个提摩太要传道，无论何时不得时，就是说啊，没有受时间的限制，只要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啊，给我们这个恩典啊，我们就去传道，总要专心啊，要用百般的忍耐。那么下面他说了四个事情，关于传道的四个内容，刚才圣经的四个内容，现在说到传道的四个内容。第一个是各样的教训，然后第二个是责备，第三个是警戒，第四个是劝勉。啊，这个是包括了传道的四个方面。啊，当我们分享神的话，把神的道传给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教训，就是把神的真理正面的教导给弟兄姐妹。责备，就是你发现他生命有问题，他出现了生活有不检点，从金钱到不金钱，你要去责备。第三要警告他，警戒他。如果他想要去犯罪，他还没犯罪，不过他想要犯罪，他有这个念头，你要警告他，警戒他。第四劝勉他。劝勉就是说到，这个弟兄姐妹他可能可以更多的追求主，我们鼓励他，劝勉他，用神的话去安慰他，激励他。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服侍主神的工人的道具。我们怎么样服侍弟兄姐妹，就看我们怎么会怎么样运用神的话，把神的话分享给弟兄姐妹。好，最后我们就结束结束这个，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就是四章的六节、七节、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为什么知道保罗他知道他居然要殉道了，因为第六节他告诉我们，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灵里知道，他这次跑不掉了，他会为主殉道。所以这个是将要面对死亡要离世的一个老仆人，他的遗嘱，他最后的话，整本圣经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一个鼓励的，整面来说是鼓励一个年轻人的话，他的心都是这样，他到死了，到离世的那天，他都想着神的家，神都想着神的见证，想着神的话语，他做了这么多工，传道了这么多年，他现在要把这个火炬传递下去，他自己激励提摩太，他说。但美好的仗我打了，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就进入这个战场，神已经召聘我们，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在这个基督率领的队伍里面打这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就是一个运动员的这个景象，跑步，他说这个马拉松很长，保罗已经跑到最后了，尽头了，他说我已经跑尽了，他是用尽了他的力量，他严谨的生活，他一生向着那个标杆直奔然后最后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不单是传道，他还守道，他说我信得到我已经守住了，他是不单指他的话准确是按着真理分解真理，他的人 还是正确的活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仆人。啊，他说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呢，啊，不是做王的冠冕，做王不是戴个冠冕，这个是运动员的冠冕，在奥林匹克运动员。这个背景是奥林匹克，因为是啊，这个希腊的，啊，赢了呢，他会得这个得到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一个冠冕，给赢啊跑到前面的啊。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还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保罗鼓励我们，鼓励提摩太，也鼓励我们，不但只是保罗，还有所有爱慕主显现的。就是说这个冠冕已经神要给我们了。给谁呢？给爱慕他显现的。爱慕他显现就是说到等待主来的人啊，因为主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我们要交账，有基督宰天的审判啊。我们的工程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那个时候要会用火来试验啊。我们的一生是不是跑啊，我们没有 好像保罗这样子忠心的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我们有没有盼望主的显现？所以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啊，是一个非常鼓励我们的书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时有这个偏离正道的情况，基督徒受被逼迫的情况，我们怎么能够应该一个神的仆人怎么如何的做无愧的工人，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好让我们年老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最后的那一个一段路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说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仗我已经守着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还是请一两个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